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我曾经听您讲一句话，我要一个孩子做一件事情，我就需要看着他把那件事情做好。这个有什么重要？事实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困难呢、我叫他做他不要做，我叫孩子做这个他不做，我累的时候我就后来就忘记了，或者是我不想对他发脾气，我不想打他，我自己就走开来了。这个有什么重要
啊？对了，你说的很对，这个人会话费力气，不是费，会是话力气有啊，不，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教他做，第一，如果你不看他，看着他做成了这个事情，他学习不听话，这个是他不听话的事情，对不对？我说你孩子你去做那个，他不做，他是不听话，对不对？那是第一个错，那个是第一个不好的事情。第二个，他应该学习负责任，做成一件事情。第三，如果他弄乱了，比方说他的玩具就是弄啊，说你要把玩具捡起来，要收拾。他不做的话，好，然后妈妈来替他做，他没有负责任啊。解决他自己做的问题，因为他弄乱了，他应该弄干净了。所以这三个，你看，不听话，不负责任，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有效果，他应该解决。
如果孩子反抗，也许孩子也很累，或者是他就是不听话，跟父母坚持不下的时候，那父母亲也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帮助自己确定一直看到，或者是帮助孩子去修正他的态度，最后能够照父母亲说的去做好。
对，这个问题也很大。你
这个答案我一定需要。今天如果苏妈妈没有给我这个答案，不可以离开这个录音室。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回答。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们需要鼓励，我觉得小时候孩子们真的想要讨我们的喜悦，不是他们要找我们，不是他们要给我们找麻烦，真的不是他们的目的啊。如果我们就可以鼓励，比方说你的玩具乱七八糟，妈妈会帮你，我们收拾好了，可以一起做。如果他还是就是发脾气不要做，我孩子小时候我会打屁股，我就啪一下就说，我说的做一样应该做，所以他就会不需要一直打。当然一些孩子们比较脾气个性比较强，所以我们七个孩子有没有一个脾气不强？有一两个脾气不强、他们比较好管，比较好教。我也常常祷告，他们小时候我会求神的智慧，求神帮助我，求神带领我，让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对面对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您是做一个妈妈，碰到任何困难都向神
对对对，这个是最大的安全感我有，因为人，圣经也说人不能定自己的道路，不能什么他的脚步，那个是天父神，可是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不知道这个很奇妙，可是他一定会给我们帮助。
当您听到"先知"一词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现在我们通常是想到一个预知未来的人，能参透人的命运的人。其实先知的意思随着年代的发展有很大的改变。在古代，先知确实能预见未来，提醒警告人即将发生的厄运。但是先知的工作远不仅仅如此。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从圣经的希伯来文中我们得知，先知是受上帝所管束的，他们有上帝的默示，传递上帝要对人说的信息。先知是上帝派来对人说话的人，通常他们传递的信息都是对人们不前进的生活所发出的谴责，警告人们面对未来的审判。先知主要的工作是传道，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传讲神的话，有的用比喻，有的用诗歌，有的用讲道，有的甚至以象征性的行动来传递上帝的旨意。先知的目的主要是让人能转向神，离开罪恶的生活方式，回到造物主的面前，单单敬拜侍奉独一的真神。毫无疑问，耶稣在当时的时代就被人公认为是一位先知，耶稣也称自己是先知。在马太福音第13章57节，耶稣在他家乡的会堂里讲到，有些认识耶稣出身的人因为耶稣的谦卑而质疑耶稣的智慧。面对他们的怀疑，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以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但是后来在耶路撒冷，群众因为耶稣所行的一切而轰动，听耶稣讲道并且这样谈论耶稣，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不论在言语上和行为上都显现出先知的风范。耶稣是一位先知，因为他为上帝所差派，宣讲从神来的信息，从他的所言所行显明他是神的仆人。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人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人们认为耶稣是先知，耶稣也是这样描述他自己。一位知名的苏格兰神学家伯克雷这样说道，从来没有一位先知的工作能像耶稣那样完全，光是用先知来描述耶稣基督是不够的。他不只在先知的行列中承继了先知的职分，他也是所有的先知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也许先知是我们所能表达对耶稣最高的敬意，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字能够真正的形容他。他是一位先知，但他又不只是一位先知，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基督。
犹大的好王约西亚清除了犹大和以色列的偶像后，由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
耶利米，你是祭司的儿子，又是先知，所以我特地找你来商议一件事。
陛下请说。我知道你约西亚王想全心侍奉上帝，
我想通令全国都来守盛大的逾越节，你看如何？
上帝一定会赐福你。先知以赛亚的时代，陛下的曾祖父西西家王就举行过极大的逾越节的庆祝会，是所罗门以来最大的。
有上帝帮助，也许我们的逾越节庆祝是撒摩耳以来最盛大的了。耶利米，如果我记得不错，上帝在5年前就已召你做先知了，对吗？
对。 约西亚，那是在你当政的第13年，当时你才20岁，我也和你差不多年龄。
我很唐突地问你一个问题，究竟你做了些什么事，上帝才召你做先知的呢？
我什么也没做，只是上帝亲自跟我讲话。
你听见上帝的声音？
是，他说，
你未出母胎，我已将你分别为圣，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我惊奇又害怕地回答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话，因我太年幼。可是上帝又说，
不要说我是年幼，因我吩咐你向谁传话，你都要去，别怕他们，因我与你同在，也要拯救你。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还说，
我已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
耶利米，做上帝的先知真是最高尚的呼召。
哎，并不是容易的任务，传上帝的话必要直话直说，又要指出人的罪恶。时局不好时，别人可以不说话保持沉默，但我是奉上帝的命令，非说不行。不管人如何待我，我都要说。我知道以赛亚先知是殉道而死，不知我会不会也遭到和他相同的命运。
从正月14日开始的逾越节，到随后来的7天无酵饼节期的庆祝办得非常成功。正如约西亚所盼望的，那是撒母耳以来最盛大的一次。欢庆节目包括乐器伴奏配合诗班演唱，祭司献祭，立位人诵读律法书，还有一位青年先知耶利米代上帝发言。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诸天哪，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因我的百姓行了2件恶事，就是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掘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少女会忘记自己的珠宝吗？新娘会忘记她的礼服吗？但是我的子民却长久忘记我。
这个正在传讲上帝话的亚拿图青年先知，他说的有关上帝的事是那么美妙又有诗意，而且说的都很实在。
他不止表达的美妙，我也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理。他说我们犯了罪，我们确实是犯了罪。他说上帝要使耶路撒冷遭毁灭，那也一定会的。你听，
你们这被盗的子民啊，上帝要你们回转归向他，他就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唯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以色列民。
犹大君王中，约西亚的全心顺从上帝是空前绝后的，可惜他和耶利米所努力的成果在他死后又全都消灭了。
报告我王约西亚陛下，埃及的尼哥王入侵我国。
马上为我预备战车，我要亲自上战场。
是，陛下。
请国王坐车停下来。尼哥法老王说他不是来打犹大人的，他跟犹大王没有仇恨，他只是路过此地去伯拉大河攻打别的国家。你们快回转吧。
不幸约西亚不肯回转，后来被箭射中受了重伤，运回耶路撒冷后就死了。犹大人为他大大的哀伤，先知耶利米 为他做哀歌。
你觉得新王约哈斯如何？
我只知道他不像他父亲约西亚那么好，他已经下令令犹大全国要崇拜偶像，他自视甚高，独断独行，竟决定不再向埃及国进贡。
不知埃及王尼哥会有什么反应？
那只有等着瞧了。
耶路撒冷人，快让开，快闪避！大家鞠躬行礼，埃及的尼哥王要经过这里。
尼哥法老王的反应你听说了吗？
没有啊，你在王宫服务，消息总比我们灵通些。
约哈斯已经下位了，尼哥王废了他的位，立他哥哥做王。
哦，以利亚敬做王了？
对，但他已不叫以利亚敬了，法老王不喜欢这个名字，为他改名为约雅敬了。尼哥王又处罚我们，要多缴纳金银贡品。
我们要倒霉了，你我纳的税就更重了。尼哥王怎么处置旧王约哈斯呢？他才做了三个月的王位。
尼哥王带他去埃及了，不知道他在那边的情况如何了，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约雅敬背弃了耶和华，也弃绝了他父亲约西亚的改革成果。他在位的第三年，列国中兴起了一个新名字，尼布贾尼撒。
大事不好了，陛下，不好了！
什么事如此惊慌啊？
巴比伦王的儿子尼布贾尼撒领兵去攻打埃及，结果在加基米斯大败埃及人。
埃及败了？如果那个尼布贾尼撒，
陛下，
对对对，如果他朝南往耶路撒冷来，那怎么办呢？
陛下，没有如果了，他已经朝这边来了。
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看别无他途，只有投降了。连强大的埃及都投降了，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啊？正像我们曾向埃及称臣，做他的属国，如今又要做巴比伦的属国了。
不然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One of the greatest joys in life is becoming a grandm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生命中最快乐的事之一就是第一次做祖母。没有什么比抱孙子感觉更为美好的了。我体会到每个疼孙子的人所分享的爷爷奶奶经都是真的。我跟外子甚至开玩笑地说，如果能够重新来一次，我们想跳过生孩子，直接就抱孙子。我是那么的喜欢我的孙子，我得时时提醒自己，不能爱过头变成占有，忘了孩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他才是背后一切的主宰。我的孙子尼克在6岁的时候常常抱怨背痛，我们不把他当一回事，以为是因为小妹妹出生，他想借此争取一些注意力。但是他的情况越来越恶化，医生做了些检查，化验结果都不够完备，所以他就提出得做断层扫描。检查那天我陪着一起去，所以我可以帮忙照顾小妹妹。尼克一路哭叫哀嚎，我跟媳妇都很害怕。下车的时候，尼克说，妈，我的腿在乱抖，不听使唤。说完以后，他整个人就瘫在他的怀里，媳妇得把他抱进医院。急诊处给的药作用很慢，我们不停地告诉医护人员，尼克的腿在失去知觉。最后总算有人注意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把尼克推进检查室。不久医生出来告诉我们，在尼克的脊椎上有一个肿瘤压迫到脊髓，而且毫无疑问的是癌症。 我永远忘不掉当时听到诊断的时候心里的害怕还有痛苦。他们决定马上为他动手术去除肿瘤。那天下午4点，他从腰部以下全部瘫痪，接下来那个礼拜就像一场噩梦。但是身边的基督徒朋友对我们的关怀是难以言喻的。在医院的时候，不断地有人来探望我们，大家为正在受苦中的尼克所做的祷告多得数不清。而且很快地借着电子邮件，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也知道了尼克的事。很多不认识的人寄邮件来为我们打气，我们住的城市里很多教会都在为尼克祷告，我们可以感觉到神对那些祷告所做的回应。那段时间每天晚上我都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渴望能够睡一下，但是往往都睡不着。我觉得圣灵在借此提醒我要祷告，所以很多晚上我就是不停地祷告，有的时候眼皮不自觉地合上，但是只要一清醒我就在祷告。就在这段时间，圣经以赛亚书40章开始对我有特别的意义。我突然了解我必须把尼克交给神，我不能把他治好，只有神可以。我不能把他留在人世，只有神可以。我什么都控制不住，而凡事都在神的掌控之中。生命中有好几次我想自己掌控大局，但是最后都是屈膝跪在神的面前，把控制权交给他，由天上的父神来主导。有一天我发现这张经文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被刻在一块小铜板上，后面粘了锡铁，我就把它放在冰箱上。每天他都提醒我，神带我从多深的绝境中走出，他把我高高的举起，在我们最艰苦的这段时间看守着我们。尼克现在13岁了，身体强壮，他从来都不迟疑地会告诉大家，神在他身上行了2个神迹。第一个是神使他的下半身恢复了正常的功能，第二个是神给了医生知识还有能力治好了他的癌症。尼克曾经接受13个月痛苦的化学治疗，他也经历了长达13个小时的手术，去除坏死的肿瘤，并且用他部分的肋骨、珊瑚还有特殊的材料重建他第11节的脊椎。我们一度担心他会承受不了那次的手术，但是神成就了一切。尼克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都是。这也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以赛亚书40章里最后一节的经文。那节经文是这样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Upon the cross. 听众朋友，现代人一听到先知这个名词，就会想到那些能够预言未来发生什么事情的人。这些人像是风水师、星象师、算命师一流的人物，在今天社会里没有什么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可是古代以色列人当中的先知就大不相同了。古代以色列先知是造物主神拣选的，他们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是人类的救主降世以前，特别在以色列人当中作为传达神话语的人。按照神赐给古代以色列人的律法，本来神的话语应当由祭司传达的，但是当以色列人悖逆神的时候，特别是从领导人到百姓都开始跟随邻邦拜偶像，离弃造物主神的时候，祭司也随同拥有政权或是军权的领导人丢弃造物主独一的神了。这时候神不得不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先知，来传达他的规劝、警告和教导，希望以色列人悔改归正。所以古代以色列人当中的先知地位神圣，上至领导下至百姓都非常尊敬他们的。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执迷不悟的当权者，他们讨厌先知，厌恶他们口中严厉的话语，甚至为此杀害先知。因为先知是神的传话人，所以先知的首要责任是教导，帮助百姓明白神的真理正道，帮助百姓认清自己违背了神的仁爱公义，没有善待别人的作为，也帮助百姓认清魔鬼在其他偶像假神名义背后布散的欺骗谎言，规劝百姓从拜偶像归回独一的真神，就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拯救古代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奴役的神耶和华。比方说古代以色列先知之一的阿摩斯，他正告当代的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践踏平民，苦待义人，收受贿赂，驱往穷乏人，憎恶在城门口说正直话责备人的，你们要寻求那造卯星与参星，使死硬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要恶恶好善，秉公行义，耶和华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造物主神为了帮助人相信唯有他是神，特别把将来的事事先预言出来，这么一来，当事情真的发生了之后，人就会相信唯有造物主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先知阿摩斯因此预言说，主耶和华的眼目观看这有罪的国以色列，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我必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这个预言在公元前721年应验，分裂的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有历史为证。阿摩斯预言以色列亡国的同时，又预言说，我必建立大卫的帐幕，堵住破口，重新建造，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公元前539年把亚述和巴比伦帝国灭掉的波斯帝国国王古列下令，让被掳的国民可以归回故土。这个命令证实先知阿摩斯的预言后来真的应验了。 听众朋友，刚才在这里为您介绍的是传达神话语的古代以色列人先知。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勇敢的小大卫。亲爱的小朋友，你什么时候会害怕呢？今天我要讲圣经里一个勇敢的小孩，他的名字叫做大卫哦。大卫是家里面的老幺，他上面有七个哥哥。哇，这家里有八个男孩子，让爸爸妈妈忙得不可开交呢。所以大卫从小就帮忙放羊，每当他放羊的时候，他就一面弹琴一面唱歌，看到上帝创造的大自然，他禁不住发出赞叹，作诗歌唱，赞美造物主的奇妙。所以大卫不只是牧羊人，还是个诗人，又是音乐家，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个强壮的打手呢。因为好牧人是要保护羊群的，他天天锻炼身体，有时间就捡石头练习甩鸡旋。有一天来了一只狮子，小朋友，这可不是动物园里喂饱的狮子啊，这只是饿着肚子正在觅食的狮子。他凶猛地冲出来，衔走了一只羊。大卫一点都没想到害怕，因为他认识伟大全能的上帝，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他追着狮子，把狮子给惹火了。狮子转身扑向大卫，说迟迟，那时快，他甩出平时准备好的石头，正中狮子的头。狮子被打中了，更凶狠地抓向大卫。大卫揪着狮子的胡须，将狮子打死。不但是狮子，有时候是狼，是熊，不管是什么凶猛的动物，大卫都倚靠上帝，大能的上帝就与他同在，所以他一点都不害怕，上帝也每次都保护他，使他得胜。有一天，他爸爸叫他送饭去给战场上当兵的哥哥们，因为哥哥都被征召当兵去了。大卫因为年纪小，留在家里放羊。那天他到了营地，听说敌军有一个人在骂阵讨战。原来啊，敌军有一个强壮凶暴的哥利亚，身材魁梧，你知道他的身高大概有3公尺那么高。他身穿铠甲，穿戴在他身上的战衣盔甲都有57公斤那么重。他手中拿着7公斤的兵器，一面侮蔑上帝，一面嘲笑上帝的子民不敢迎战。以色列人在这个哥利亚的面前都惊慌害怕，没有人敢上前迎战，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年轻的大卫一听说，就请求国王让他迎战。国王非常不放心，但是大卫却想，这个人不过就像他牧羊的时候遇到的狮子和熊一样，虽然凶猛，但是上帝却是使他得胜的神。而且这个人竟然敢轻慢上帝，侮辱上帝的子民，所以他对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我来攻击你却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上帝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结果哥利亚向大卫冲过去，大卫一面迎上前，一面甩鸡旋，石头正中哥利亚的额头，正好是哥利亚的致命伤，哥利亚就应声倒下，面伏于地死了。亲爱的小朋友，大卫是不是很勇敢啊？告诉你大卫不害怕的秘诀，就是倚靠全知全能的上帝，与上帝同在。所以当你害怕的时候，你要向上帝祷告，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哦。愿上帝祝福你，与你同在，不管你到哪里，他永远不离开你，赐给你平安，永不惧怕。
各位听众朋友，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的智慧和能力远远大过人的聪明和力量。让我来举两个例子。神牺牲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来拯救世人的计划，许多世人就是无法理解。再说吧，今天所有的回教、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徒都尊敬敬仰的一位先知，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您知道吗？神曾经试验亚伯拉罕，叫他把自己的独生儿子当祭品献给神。亚伯拉罕信神，真是要把自己的儿子独生的以撒烧了献上给神。可就在这时候，神叫天使阻止了亚伯拉罕。虽然神让我们知道他并不是真的要以撒这个孩子当祭品，但是我们仍然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这样的试验亚伯拉罕。听众朋友，如果今天您是第一次听到神和亚伯拉罕的故事，您可能会非常吃惊，不明白这个神为什么要如此行。生化学教授边军辉博士当初听到这里的时候也和您一样不理解，可是后来他明白了。下面我们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我当时在我没有成基督徒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对人太大的残酷，他要等这么长时间带着这孩子，到那一刹那最后天使才出现说你不应该这样做，我已经准备好这个东西了，你可以把这个代替他献上。但是我对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人的诚心是非常钦佩的，但是我又觉得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去按他那样做。但是你要话说回来，如果你是神的话，你可能也不会让你自己的儿子为别人去死，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都这样想，那我们就没有救了。幸亏我们的神不是一个特别充满逻辑的神，你知道吗？神不是光讲道理的神，如果光是有一个道理，就像很多别的这个宗教也好，他就在讲道理。孔子的话，他也是告诉你这个理，一个是这个有礼节的礼，或者是有道理的理，他告诉你这两个理，然后使得你觉得哦，你这样生活的话，大概跟宇宙的这个规律是一致的，所以你可能不会得特多的病，你的家庭可能会比较和睦一点，这样也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幸亏我们的神不是光讲理的，他不是很逻辑的这个神，这个危险是很大的。所以我就是说，这个神他做的事情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地位，使得他能够有被伤害的机会，因为他把全身心都抛在这儿，他就有被伤害的机会。就像我讲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再想想那位父亲，我可能也不会做他的事儿。那孩子说你把应该分给我的财产先给我得了，那这父亲就给他了。可是他给了他这个孩子还是有这个自由，他拿到这个财产的时候，他完全可以选择一个很正义的生活，可是他没有选。可是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自由，使得我们可以选择去过什么样的生活，对不对？所以我宁愿就是说上帝给我这个选择，使得我能够自己诚心诚愿的选择我去爱他。我可以选不爱他的路，我也照样把这一生活过去，也许不那么像很多基督徒那样幸福，有幸福的家庭，但我是也能度过这一生。但是我就跟神的爱分开，我就至少我没有理解神对我的爱，那样的话是一个损失。就像我有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这个亲密的这个伴侣，就是最后能结婚的。然后他是一个男士，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也好像无话不谈的，但是他就是比较退让一步，他就是不肯把自己放到一个能够被别人打击的地步，能够让别人使他失望的这个位置。他怎么样？他要跟别人交这个男女朋友关系的时候，他就会先问我，他说你看这个人有这样的家庭背景， 他是不是要为了我的钱什么的，他是不是有可能这样，他总是很多余，他不全心全意的去爱这个人，反倒他就想让别人这样爱他。我说那你也没这样爱那个人嘛，对不对？说你怎么能够一定要得到这样的回报呢？我说你必须得先去爱，你一定得像神一样的，你要先这样做，你才有可能别的人跟你学，受你的影响，然后选择来爱你，才比较符合圣经的精神。圣经的精神不是一个光是讲理的过程，如果光是讲理的话，耶稣基督完全不应该死，犯罪的人应该为他们的罪受刑罚，就像我犯过罪，不遵守神的意志做的事情，应该我接受惩罚，但是没有，现在耶稣基督替我承受惩罚。但我知道这件事以后，我的心就受影响，我是做选择什么呢？我是跟着他走呢，按他的话去做呢？我知道他爱我，我就选择了爱他，我不想再冒犯他，因为我知道他太爱我了。
听众朋友，您希望再多听一点关于神的事情吗？神曾经说过，你若寻找我，我一定让你找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意帮助您找到神，认识神。认识神最好的方法就是读他赐给我们的书，那就是圣经。我愿意送一本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和中收就可以了。
超越苦难圣经之三。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我们要讲讲希望。先前我分享了与圣经门在脸书的直播访谈，圣经门邀请在脸书推特以及照片墙关注他们的朋友来加入我现场对痛苦的难题解答。其中一个是雷秋在照片墙所提的问题，他写道：琼尼，你怎么能够在看似绝望的时候仍旧充满盼望？盼望与感觉之间有任何关联吗？我告诉雷秋，我完全能了解问这个问题的出发点。绝望通常是在苦难中的人的最大挣扎，在我的高位截瘫里也是如此。在刚刚受伤以后，学习在轮椅里过活，这让人感觉多么绝望啊！我那时是个年轻的高位截瘫患者，我想要感受些什么？我要感受生命是充满希望的。您能了解我所要表达的吗？我要希望，从圣经里找得到的希望，不光是头脑理智上的。这不仅仅是知道某样东西是真实的问题，我还要打从心里的盼望。我要真正的感受希望。也许您也像雷秋那般曾经经历过。嗯，很多年来，我发现基督徒的盼望是一种到头来事情会解决的保证。对，就是这样。这种盼望不仅仅只是理智型的，而且是打从心底的。但是其中隐藏的是，这种盼望不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生命观，或是不再疼痛，或是这个糟糕的情况会逐渐好转。提多书2:13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建立在基督耶稣，我们所盼望的福上，他是我们所盼望的福。为什么圣经里这样称呼他？嗯，现在这里是关于盼望最为有趣的地方。在最后，耶稣将是唯一一位能够拉上苦难的窗帘，把痛苦移除，把我们的眼泪擦干，还有将一切困难心痛挪开的人。到那时才是真正的万事成就。而如果您仍然觉得事情没有解决，那还没有到最后。 圣经上告诉我们，在耶稣再来之前要坚持，要忍耐，还要忍受痛苦。到那日，耶稣将会让一切都变成新的，擦干我们的泪水，医治我们的身体，还有驱散我们的悲哀。当我们有这样的了解，就能够坚持下去。雷秋也是，我们可以再忍耐，我们能够坚持，而那就是为什么我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信靠耶稣。有一天，我的疼痛及我的瘫痪将被挪去，而我也可以高兴地说，我知道所有都会变好。现在您可能在想，就像雷秋那样，要怎么样才能有那样的盼望？就像在新约罗马书15:13那般，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里的要件是信靠他，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神就将喜乐与平安充满我们，不只是一点，而是全部的喜乐与平安。而当我们的心充满从神来的喜乐与平安的时候，盼望就不由自主地从我们洋溢出来。
2分钟的圣经，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请问您会夸耀吗？您以什么为可夸耀的，为可夸口的呢？孩子的成就，自己的成就，房价的升值吗？身体的健康，单位的得奖呢？我们以什么为可夸口的？我们以什么为荣？那就表示我们的价值观。圣经耶利米书记载神的话，告诉我们，神希望我们为什么夸耀，他不要我们以什么为夸耀。耶利米书记载说，耶和华说，智者不要夸耀自己的智慧，勇士不要夸耀自己的力量，富人不要夸耀自己的财富。若有人夸耀，就让他夸耀自己认识我是耶和华，直到我喜欢在地上凭慈爱、公平和正义行事。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9。这句话就是基督徒对人对事的人生观。基督徒以认识神为生命最重要的事情。再说吧，智者不要夸耀自己的智慧，勇士不要夸耀自己的力量，富人不要夸耀自己的财富。若有人夸耀，就让他夸耀自己认识我是耶和华，直到我喜欢在地上凭慈爱、公平和正义行事。这是耶和华说的。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My desire, no one else will.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